第三，保罗讲，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啊。这句话我们当然都很明白它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也很阿们，我们也很感谢主有这么好的榜样。可是弟兄姐妹晓不晓得，在他们那个时候所说的做仆人是什么东西啊？这幅画呢是庞贝古城上啊，被火山灭掉那个城里边的壁画。这个呢是一个素描，是照那个时候的情况去画的。那个时候所说的仆人呢，都是伺候一些什么？伺候一些养尊处优的罗马公民啊，皇家贵族，非常令人讨厌的，吃不够，喝不够，啥事不做啊。罗马为什么亡了？他们后来为什么他的军队都弱了？因为他们都是用佣兵。那罗马人都干什么？意大利人都干什么？在那吃喝享受。他们吃喝享受一定要有什么样的人呢？要有仆人在旁边伺候。所以保罗当他说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那个图画要清楚啊，他做众人的仆人到底要干什么？他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为着要多得人情。弟兄姐妹不要忘记这个主给我们的托付，你得得人啊，你讲的道理再对一点用都没有了。到底这个人被你得到了没有？这个人是被你得到了还是被你得罪了呢？保罗讲得很清楚啊，我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也要得到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我也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也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也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我也要得什么样的人。这个话讲得再清楚不过了。圣经所说的正道，它给我们的模式是不是说，你像民主党的人你可以做民主党的人，你像共和党的人你可以做共和党的人。你当然不是要去犯罪，对不对？你像同性恋的人不是要去做同性恋的人。但是这里所说的包括像律法以下的人做律法以下的人，不是我去跟他守律法，而是我可以不在这些事情上去得罪他，不在这些事情上去跟他交锋，我先把他的灵魂引到神这边来再说。我要多得人嘛，我跟大家举过好多次了，主耶稣啊，等了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来呢，我们又一开头就跟他讲，你有五个丈夫，对吧？你堕了十次胎，你需要悔改。他不是这么来的，他真的不是这么来的。你让这个人的灵魂苏醒过来，你让他得到福音的好处，你让他成了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其他什么都好说。而且有的东西实在是不重要。所谓的不重要呢，不是说对这个社会没有影响，对这个社会有没有好处。你就像这个堕胎法对这个国家有没有害处？有。但是基督徒成了少数，没有办法了，你拿这个律法来要求这个社会，那过几年他是不是又翻回来了？是。而且这样要求的时候有没有很大的反击？有啊。那这一切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对我们福音有帮助啊？我们是不是还要去庆祝，还要跟着大家去呐喊？这个恐怕是不必要。这个像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很基本的要求，应该也是我们基督徒的本能。法利赛人是什么呢？法利赛人就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他很高你很低，我很懂你很不懂，那人家当然就没办法亲近他了。可是耶稣是和税吏和罪人和妓女一同吃饭的一个主啊，这个大家不要忘记啊。福音是传给穷人的，这穷人里面什么可怜的事情都有，所以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榜样，你没办法去否定它，也没办法去更改它的。保罗所说的是，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你救到他了才算数，是不是啊？你光是说我们现在为主发光，所以我们要坚持一些基督徒的立场，我们要在社会上立法什么什么的这些东西啊，你个人参加可以啊，那感谢主，主给你这样的感动，可是那个不可能作为教会的征战， 也不应该作为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标准，更不应该拿这个像我刚才给大家举的这篇文章一样，在网上的这些贴文一样，到处攻伐教会啊，实在是不应该的。你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福音的好处是什么？让你悔改，让你因为耶稣的爱得到感动，让圣灵住在你的心里，让你重生，信耶稣得永生，是这样，不是靠行为，也不是靠管辖这地，是吧？还有一点很重要的，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我们看为不体面的干什么？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啊！这是神的话，这个还需不需要解释？不需要解释啊！我们中间常常有人软弱，包括我自己，在你的眼睛看啊，这个人这样是软弱，那个人那样是软弱啊，你觉得这个人每次聚会一定迟到，肯定是软弱，那你就干什么？你就只给他加上体面，对不对？我们那再等等他又怎么样呢？你不要让一个人在教会里面脸挂不住了，好像他觉得我来到你们中间呢，我就比不上你们了啊！不需要这样子的啊！圣经的话很清楚，越是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不要以为教会就是一群热火朝天像搞革命一样，什么事情我们大家都一定要上纲上线，这样固然是很好啊，但是这是主的话，你怎么解释这句话？这难道不是指着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难道不是指着弟兄姐妹刚信主的时候，还不明白的时候，在慕道的时候，你应该慢慢陪着他好好的走吗？像雅各所说的一样，别赶路啊，赶路他们受不了了，你就让我陪着儿女还有牛羊啊，慢慢的往前行，直到我走到我主那里去。那至于这样的说法啊，是不是按着正义分解神的话，神的话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所谓正义？如果有，我们就应当听从；如果没有，或者你不同意啊，那你自己得对主有一个交代啊。这些话什么意思？难道不是指导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状况吗？难道你真的认为神没有说话，宁愿去听从一些网上的帖子吗？那最后还有一点，这都是圣经的话，这不是我的话啊！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这个话什么意思呢？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得到这样的结论。我发现我跟大家吵了半天，在网上争了半天呢，一点结果都没有，不曾让任何一个人改变他的看法。因此到底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有效，这个你得自己去分辨一下。你栽种了，你浇灌了，你在网上发了贴文了，你和人家据理力争了，神有没有叫他生长？神如果没有叫他生长，那我们就需要重新省察了。但是现在网上是有一些人，他借着这个机会来做教师，来做网红，那是他的事情，那不是我们的事情。在我们中间其实没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兴趣，哦，除了那个谁呀，小贝，小贝还是决定他要去做网红。我说好吧，愿主与你同在。可是你做着做着，说着说着，就你所做所说的一切，你总要看神有没有叫他生长。神如果没有叫他生长啊，不要浪费力气，也不要随随便便。当然这里边还有很多啊，比如圣经的话说，不要为外人作保啊，不要轻易参加一个活动，不要随随便便把自己的名字就跟某一种组织牵在一起。好了，讲了这么多呢啊，我希望没有让弟兄姐妹心里不舒服啊。这个其实我们礼拜五都已经讨论过啊，我只是用一些圣经的话给大家定定位，因为神并不是没说话，圣经并不是在这方面没有给我们指导，其实指导得非常清楚。但是现在许多的基督徒 有一个很强的意识，他希望教会呢，他也是为了教会好，为教会大发热心，但是你到底是不是按着真知识，还是你像刚才那位弟兄啊，他也挺出名的，是个网红啊，是满纸荒唐言啊，那看的是一把辛酸泪，不知道他怎么回事的。可是他觉得只要有一个问题，他就需要大声疾呼，大声疾呼到一个地步呢，已经开始指着鼻子骂教会，指着鼻子骂跟他看法不一样的人。好了，那刚才我们说过了，我们需要花一些功夫来看什么叫做吃干粮。这个粮是指着圣经，你怎么从圣经里面直接拿到一些你所需要的养分，这不但是个人灵命的生长，尤其是呢，也包括你在这个社会上怎么为人处事啊，教会应该是怎么回事，信徒门徒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在刚过的礼拜五也跟他就讲了啊，创世纪那些人是做寄居的，那个时候在迦南地呢基本上是没产业的，做寄居的，等他们成了一个家族下到埃及去呢是做奴隶的，在法老底下做苦工。摩西带他们出来在旷野呢，那是在那儿漂流的。约书亚带他们进去迦南地，那是做主人的，做多数的，按现在的话有政治主导权的。所以每一个阶段他有每一个阶段的功课，每一个阶段的我们所说的属灵的意义啊，让我们去从里面能够拿出这个粮食来。你在别人的辖制底下应该怎么办，你在这个世界上漂流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你做了主人又该怎么办，尤其当你在神面前被定罪了，你要被赶逐出去了，那你又应该怎么办。这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啊，这从来不是一个对或错的问题，但是你要把这些东西所谓习练的通达明白仁义的道理啊，那你一定要在这个读圣经的基本功上下一点功夫啊。我要讲的东西呢，跟我们在一起很多年的弟兄姐妹呢，你已经听过了啊，那就请你稍微这个耐性一点，因为或许教会到了一个地步呢，我们大家需要齐齐脚步啊，到底这些圣经的话是怎么解。有一些的事情，有一些的圣经是根基性的，你非得好好的去明白不成。我们来举的例子是什么呢？哎，就是大卫犯罪的事情。我们礼拜五的时候已经跟大家提了啊，但是这段圣经呢，以及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只讲一部分啊，先回到历史，这个是撒母耳记下十二章，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他为什么要差遣拿单去见大卫了？因为大卫犯了罪了。他和拔示巴私通，是不是他强占了别人的妻子，而且把他的丈夫给杀了，给谋害了。好了，于是拿单就到了大卫那里。你说传道人不好做啊，这个当时的先知才是不好做的，其实传道人在今天真的没有什么不好做的啊。他到了大卫那里，他就开始讲故事了。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哎，有一个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首先你看啊，这个拿单跟大卫讲话，他不是直接给他讲道理，他就跟他讲故事。哎，这个本事是很大的，我也和大家提过是最难的。你怎么样能够讲一个故事，要把神的意思，把圣经的意思完完全全的表达出来，那只有主耶稣有这种本事。你看连保罗他写信都很少用比喻，为什么？太难了。只有主耶稣随口随手一捏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哎，那时候先知拿单也是这么办。那再往下就不用讲了。大卫一听，他就甚恼怒那人。所以你说大卫这个人也是蛮可爱的。你我要是一听的话，拿单你干什么？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个事情啊？是不是？大卫就很入戏了，他一听 他以为真的有这么回事，他就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就是那个富户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呐、啊。你看大卫是不是个两面人、啊、是，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两面人。为什么呢？因为简单的说呢，和大家不知道说过多少次了，所谓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得救的灵魂住在一个还没有得赎仍然卖给罪的肉体里边，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苏醒的灵魂做主，有的时候那个卖给罪的肉体呢又出来做王，是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是说，你越是顺从圣灵啊，也是都是举这个例子，但这个例子真的是讲得蛮清楚的。你现在坐在教会里边，你在这聚会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了啊，你心里面呢除了对段弟兄有点不舒服之外呢，啊，在想他刚才讲的话是不是对之外呢，没什么犯罪的事，对不对？因为你只有一个身体，当你这个身体在教会里面，在查经里面跟随圣灵在服侍主的时候，这个身体就没有办法去犯罪了。可是大卫为什么会犯罪？圣经给我们答案了。他真正的问题不是说看见拔示巴在阳台上洗澡，他真的问题是什么？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没出去啊，他睡到黄昏就起来在阳台上散步，在皇宫里面散步，皇宫比外面民房要高啊，一眼就看见一个美女在洗澡，这下不得了。他真正的问题不是他的眼睛看，也不是他怎么样受了引诱，他真正的问题是他列王出战的时候没去，哎，他在家赋闲。可是当他听完了拿单所讲的故事，其实他心里面很知道，当你看见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要有所谓怜悯的心啊。那这个比喻在我们今天其实在我们的身上也很重要啊，你总是要怜悯弟兄姐妹啊，怜悯他没有见识，怜悯他被一些世界的说法掳去了，包括我们的儿女，你总要怜悯他。哎，我跟弟兄姐妹讲老实话，我在我的儿女面前啊，我没有儿子，我这个女婿呢，跟我的大女儿呢是比较保守的，我这个小女儿呢是比较作的。OK， 对哪个女儿呢，我就做哪种人。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慢慢的得到他，慢慢的挽回他，因为我也怜悯他啊。我女儿呢会这样呢，也是有她的原因，也是有她的苦情，在学校里面看见不法的事情，我去教训她呢其实没有什么益处，但是我怜悯她，我也知道你们那样说法也有道理，那我顺着跟你走一里路，跟你走两里路没问题，因为只要你接受我，只要你愿意跟我聊下去的，那你说老狐狸对小狐狸哪个狐狸会得胜？当然是做爸爸这个老狐狸得胜了。你等他讲够了，你顺便稍微点他一下啊，说这个那个，他会说哦，这个也有道理，对吧？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个怜爱儿女的心啊，我不以为他是一个不开窍的人呐、啊，被左派洗脑的人，其实真的是没有这样的必要。啊，很多人真的是很可怜呐、啊，他们自己的生活很乱，啊，活在世上没有指望，啊，乱交男朋友、女朋友，那怀了孕怎么办呢？就去堕，他现在没有办法堕胎，他怎么办呢？他觉得人生都绝望了，他心里面充满了对这种所谓保守派基督徒的恨意，啊，那这时候你需不需要去火上加油呢？还是你好好的去帮助他呢？当你遇见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那大卫这边给我们讲的是要有怜悯的心，讲的虽然很好啊，可是他自己做的是什么呢？他好像都忘记了。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当你犯罪的时候，你好像自己没做一样，好像是另外一个人在做一样。那严格的说也真的是这样，是罪做的，不是你做的，可你不能把他忘了。然后这个先知拿单呢就找到机会，他一句话出来不得了，他说什么？你就是那人，或者是那人就是你。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就够了。你看见了没有？他怎么说故事，很有耐性的带着大卫能够来面对这样一个状况。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就是本来是扫罗做王嘛，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这应该是讲到扫罗的女儿，将你主人的女儿作为你的妻交在你的怀里，我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这话讲得很重了，大卫没地方可以逃了，对不对？还有呢，但是你为什么，神很喜欢问我们为什么，他不只是要责问我们做错了啊，追究责任，他尤其喜欢问就是为什么，从开始该隐他就是叫你为什么动怒，为什么变了脸色，他让你往自己里边去看，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哎呦，这是非常可怕的话，一切的事情都宣告了。然后大卫怎么办呢？只说了几个字，我得罪耶和华了，我得罪耶和华了。好了，弟兄姐妹，我们大概今天呢可能只有时间讲到这里啊。我要留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如果是大卫的话你怎么办啊？虽然礼拜五跟大家提过，可是你得去想一想，你是不是一个吃干粮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怎么从神的话里面找出你的出路来，你要怎么找，你从哪里开始啊？你这下怎么办？十诫里面能犯的你都犯了，杀了人没有？杀了。有没有觊觎别人的妻子？觊觎了。有没有犯奸淫？有啊。有没有说谎话？什么都干了，就差没拜偶像。你这一辈子呢好事做了不知道多少，这一下子呢坏事感觉，然后现在神就是抓到你这个小辫子就不放了，他把你拎出来，你也自己承认了，对不对？你还没有活路可走，神连怎么审判你他都已经说了，那你这时候你干什么呢？你应该说什么？你晓不晓得在这样的境况之下你应该怎么办？保罗在讲道里面说，找到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 The man after my own heart， 就是一个懂得神的心肠的人，或者说懂得神心肠的一个大罪人，像我们一样。哎，这个就是一方面大卫自己往后怎么办要成为我们的干粮，另外一方面呢，大卫当时在神面前怎么办显出百分之百啊！别看他没念过什么书啊，就是个放羊的孩子啊，他对于神的心，他对于神的旨意，他对于怎么从圣经里面拿出干粮来，那可是有本事啊，然后上次也跟大家说过，他拿出来的东西呢就是反败为胜，不是说他就不认他的罪了，他正好相反，他借着这件事情他反而在神的面前更进一步，他反而更贴近神啊。保罗在这个在加拉太教会就讲的那篇道，他就说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讲到基督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弟兄姐妹，什么是圣洁可靠的恩典？所谓圣洁可靠呢，就是真的可靠。什么时候可靠呢？无论什么时候都可靠，那个才叫可靠嘛，对吧？那他是不是又不公义了呢？是不是给你开后门呢？是不是徇私呢？是不是因为喜欢你呢？因为你是大卫所以怎么样呢？不是，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可是他又是可靠的，而且他是恩典，你懂不懂？ 你如果不懂这条路，你走不下去。那大卫就是神用他呢，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让我们真真正正认识什么叫做圣洁可靠的恩典。你靠着这个恩典呢，一定变得更圣洁。不要说这个恩典本身是圣洁的，你靠着这个恩典能够从罪里面出来。但是此时此刻，大卫被神将军降到了，他被那个光照到了，他留在一个角角里，他动弹不得了。请问你如果是大卫，你怎么开始祷告啊？那我们就是要慢慢去学习啊，圣经里面这些能吃干粮的人，认识什么叫做干粮的人。